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门徒们的生活中，最能改变他们生命的，也是最让他们感到震惊的一个时刻，就是发生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几个小时之前，发生在最后的晚餐的那个房间里。那个时候，房子的主人已经提前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们预备好了晚餐，但是当他们进入房间，在吃饭之前，他们才发现主人并没有安排家仆为他们洗脚。他们当时可能环顾了一下房间，面面相觑，显然是在寻思该怎么办。而他们最后的决定是不用去管自己的脚有多脏了，就地坐下来吃饭吧。然而主耶稣却做了一件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端起了水盆，开始亲自为这些门徒们洗脚。毫无疑问，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对耶稣的这个举动都感到惊恐万分，也感到无地自容。他们中居然没有人想到要给主耶稣洗脚，更不用说去洗其他门徒的脚了。当彼得试图想要阻止主耶稣给他洗脚的时候，主却责备了他。紧接着，他们都在谦卑这个主题上得到了一场永生难忘的教导。这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使徒保罗后来也在他的书信当中不断地向信徒们强调这一点，就是他们都需要披戴这种谦卑。这种谦卑在主的生命中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出来。腓立比书第二章。你大可不必怀疑彼得是否会忘记过去那个让他震惊的时刻，因为谦卑的主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了他的书信中。但事实上，谦卑并不容易做到，相反，人很容易骄傲，很容易高抬自我，自怜自爱。我记得小时候学过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哦，当你各方面都是完美的时候，谦卑下来很难，迫不及待的要再看看镜子，因为我每天都变得更好看。那时我们会在公交车和更衣室里扯着嗓子大声地唱这首歌。但这是一个谎言，而且对教会来说，这也不是什么一首好歌，但唱这种歌也要比系上手巾给别人洗脚来得容易。生活在四世纪的教会领袖和神学家奥古斯丁写下了这个对信徒的挑战：你希望被高举吗？那就从降卑开始。你想拥有那种能穿透云霄的生命吗？那就首先打好谦卑的基础。彼得到底有没有忘记过主耶稣在逾越节晚餐前为他洗脚的那个时刻呢？他从来都没有。事实上，在彼得的第一封书信中，彼得使用了一个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的词。彼得是在告诉我们这些在教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像主耶稣一样，拿一条仆人才会用的手巾，把它束在腰上，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到一生之久。弟兄姊妹们， 请把你们的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在这里，彼得非常快的三次提到了谦卑的态度。他首先在本章开头的经文中告诉长老们，他们不能利用他们在教会中的权柄傲慢的辖制群羊，而是要谦卑的带领群羊。而现在彼得将这个主题扩展到了整个教会的层面。当我们在探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时，我们会发现彼得基本上是在对这个问题自问自答，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我们至少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得出三条原则来定义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关于谦卑的第一条原则是，谦卑是一种尊敬的态度。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看第五节的前半部分。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里的字面意思是，年幼的人要尊敬你们中间年长的人。彼得所说的年幼的这个词没有定冠词，这使得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年轻人。事实上，年幼的这个词在希腊世界中通常被用于指年轻人，包括年轻的女人和男人。所以这个命令是彼得写给会众中的那些年轻人的。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年长的这个词也没有定冠词，这使得许多保守的作者得出这一结论，我也和他们一样，就是这里指的不是要尊敬那些在教会中担任长老一职的人。彼得已经在之前的经文中讨论过有关长老的问题了，这里说的是要尊敬那些教会中年长的人。尽管彼得刚刚才谈完有关教会中长老的问题，但他现在却在用和长老这同一个词来泛指教会中的那些年长的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里开始找谁是教会中的老人了。当然了，你们可以从我开始。就在两天前，在我结账的时候，店员居然问我是不是有老年折扣卡，而且他是一脸认真的在问我。相信我，我以后再也不去那家超市购物了。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教会中表现出谦卑的一个方式，就是年轻的信徒尊敬和尊重那些年长的信徒。这在今天还是个问题吗？当然是的，每个时代都有这个问题。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一位作者根据他的分析说，儿童每天大约要问125个问题，一天125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父母们到最后只能重复说，因为我就是这么说的。当然了，我最喜欢的回答是，去问你妈妈吧。一天125个问题。在座的，如果你是一位母亲，并且你有2个孩子，那么你每天要遭到250个问题的轰炸，难怪你会失去理智。但要知道的是，相比儿童，成年人平均每天只问6个问题。也就是说，在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某个时候，我们平均每天少问了119个问题。坦率地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好奇心不应该随着童年的结束而停止。在信徒得救之后，似乎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年轻的基督徒有很多东西要学，他们会问很多问题，甚至是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而年长的基督徒 可能只会回答他们说，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这么说的，要不你去问牧师吧。以后不要再这样来回答年轻人的提问了。年轻的基督徒有想法，有愿望，有充满激情的计划，有建立新事工和以新的方式做事的愿景，这样很好。但年轻的基督徒也可能会很容易碾压或者是撇下那老一辈的信徒。而谦卑实际上是由对年长之人的敬重所定义的。顺便说一下，在福音派教会中，我们在敬拜方面正在系统性的做着与此截然相反的事情。我们醉心于所有新兴的敬拜音乐，而那些触动着老一辈信徒心灵的诗歌似乎完全被遗忘了。年长信徒的愿望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如今很多教会实际上已经公然宣布了他们对任何形式的让步或者是混合敬拜的厌恶之情。你可以在一些典型的教会公告牌上看到这一点。主日早晨较早举行的是传统崇拜，其实不妨在牌子上写上，这是为老年人准备的。而第二场是现代崇拜，其实也不妨在牌子上写上，我们不期望在这场崇拜中看到老年人。这些教会没有把年轻信徒和年长的信徒合在一起，没有教给年轻信徒一些过去伟大的赞美诗歌，也没有教给年长信徒一些现代的同样伟大的赞美诗歌，而是将聚会的敬拜分隔开来，一场只为年轻人，而另一场专为老年人。保罗在其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中说，神的旨意是通过音乐使我们合一，而不是使我们分割。这就需要两个年龄段的人都保持谦卑的心态。年长的信徒要学习一些值得学习的新东西，同样的，年轻的信徒也要铭记一些值得铭记的老传统。在结束了主日上午的崇拜之后，这两方其实都应该略微恼怒地离开教会。彼得将这称为谦卑下来了。这些人要知道，并不是什么都要围着我来转。在这段经文中，彼得邀请年轻的信徒尊重和尊敬年长的信徒，要观察他们，从他们多年的经历当中学习，并尊荣他们经验丰富的生命。当你在靠近一位年长的圣徒时，请束上手巾。对年长的基督徒要表现出谦卑，因为他们很容易抵触一些新鲜的事物。虽然有时候这些新鲜的事物其实是一些更好的事物，但还是要对他们表现出尊重和尊敬。谦卑首先是一种尊敬的态度。关于谦卑的第二条原则是，谦卑是一种恩慈的态度。谦卑不仅是一种尊敬的态度，它还是一种恩慈的态度。并不只是年轻人需要守谨。请弟兄姊妹们看第五节后面所说的内容，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命令是以你们众人这个表述开始的，这是主耶稣通过彼得向我们所发出的命令，而把你们众人放在命令的开头是为了强调这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命令。在教会的身体中，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无视这个命令。 请弟兄姊妹们留意，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这个表述。束腰这个动词的字面意思是打结，或者是系个蝴蝶结。这个词被用于指仆人把手巾束在腰上，系成蝴蝶结的样子。这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做的，他把手巾束在腰上。耶稣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脱掉自己的衣服，然后再把手巾束在腰间，他把仆人才会用的手巾束在了自己的衣服上，就像家仆要开始做家务时那样，他也把手巾的绳子在腰间系了一个蝴蝶结。神为我们每个人都定制了一条手巾，那就请束上它吧。另外，在整本的新约圣经中，我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居然有那么多的福音信息都涉及到了穿戴这样的意象。例如，我们已经披戴上了基督的义，加拉太书3:27，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穿着我们自己污秽的衣服一样的义，以赛亚书54:6。作为信徒，神教导我们要凡事遵从我们救主神的道，提多书2:10。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6:11。我们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在这一切之上还要穿上爱，爱就是成熟境界的连结，格罗西书3:14。神应许我们有一天我们将穿上那不朽坏的，格林多前书15:54。有一天我们会头上戴着金冠冕，启示录4:4。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将来那些被救赎了的人会穿着细麻衣，是用羔羊的血洗净的，启示录19:14。同时，神在彼得前书中命令我们要拿起手巾来束上它，如果有必要的话，把它在腰上系一个结，把它一直系在腰间。教会中的每个人都应束上手巾服侍众人。彼得在5引用箴言3:34来补充这个命令，他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一条永不改变的总原则，说的是骄傲的败坏和神的性情。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一总的原则说的是他们需要谦卑地承认自己罪恶的本性，以及他们需要通过对基督的信心借着恩典从他们的罪中得到救赎。因此救赎需要谦卑，而对于信徒来说，这个总的原则说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原本不配服侍他，认识到我们每天都需要他的恩典，并倚靠神的恩典，以便束上服侍的手巾，成为他人生命中的祝福。这么来看，救赎和成圣都需要谦卑。因此，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否则的话，彼得就不必在教会中向信徒传达这个总原则了。没错，我们太容易自满自足了，我们也总是太快就扔下手巾了。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崇尚自信和高抬自我，所以耶稣基督作为谦卑仆人的见证听起来就很奇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著名的印度传教士威廉·克里所写的。顺便说一下，威廉·克里在他宣教期间几乎马不停蹄地传福音、教导信徒、建立教会，以及把圣经翻译成40种语言和地方的方言。总之，他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工。然而，在他自己70岁生日时，给他的一个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这样写道：就在今天，我已经70岁了，这是神在我生命中的怜悯和慈爱的纪念碑。尽管回顾我的一生，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使我应该在灰尘中谦卑俯伏，我在主的事工上有很大的疏忽，我没有推进他属天的事业，也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寻求他的荣耀。只有靠基督的宝血，我才能相信我被神接纳。这在我们听起来很刺耳，很奇怪。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离那个真实符合圣经的谦卑太远了。你知道教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吗？从定义上来说，教会应该是由一群言语中充满了谦卑的人组成的集会。教会中充满了悔改的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性和对神恩典完全的依赖。他们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他们深知自我改造、自我修行是不可能的。他们单单相信基督能够拯救我们、赦免我们、使用我们，并通过我们来说话。有了这种态度，我们就可以说：主啊，单单为了你能让我束上仆人的手巾，我就感谢你，我对此全然知足感恩。谦卑是一种对年长之人尊重的态度，也是一种对彼此充满恩惠的态度。关于谦卑的第三条原则是，谦卑是一种顺服的态度。现在，大家来看第六节的内容。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请弟兄姊妹们留意，原文中的这个被动语态需要这样来理解：让你们自己被谦卑下来，接受你们谦卑的处境。彼得不是要我们在一根柱子上坐3个月，或是不穿大衣度过整个冬天，或是为了能够使自己谦卑下来而进食和祷告。不是的，彼得在这里是让我们愿意在神大能的手下被谦卑下来。在这里，彼得再一次回到了旧约圣经当中非常普遍的神大能的手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指的是神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主权掌控，击败他子民的仇敌，以及实现他对他所爱之人的应许和达成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当彼得写下我们在神大能的手下时，这对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信徒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弟兄姊妹们是否注意到了，彼得在这里并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是在神的大拇指之下，好像他们正被神无情地压在下面。不是的，彼得在这里说的是他们是在神的手掌之下，有保护和遮盖的含义。紧接着是神出自他全能的应许，请大家接着看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里的升高指的是我们所遭遇的不幸和不公将被逆转， 困苦将被逆转，苦难、艰辛以及痛苦将被逆转。彼得并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是部分逆转还是完全逆转，是暂时的逆转还是永久性的逆转，可能会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但它将永久、完全、彻底的发生在那个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在那一天，所有的悲伤、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苦难都将永远消除。启示录21章第4节。然而这里的重点是，无论何时何地，当你的生活变得稍微轻松一些的时候，当你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时候，这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彼得提醒我们，是到了时候。吕振中译本的表述更为贴切，让他在适当时候叫你们升高，因为这是按照神的时间发生的，所以它总是发生在对的时间，正确的时间，永远都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请把你们的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在这里，彼得非常快的三次提到了谦卑的态度。他首先在本章开头的经文中告诉长老们，他们不能利用他们在教会中的权柄傲慢的辖制群羊，而是要谦卑的带领群羊。而现在彼得将这个主题扩展到了整个教会的层面。当我们在探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时，我们会发现彼得基本上 是在对这个问题自问自答，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我们至少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得出三条原则来定义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关于谦卑的第一条原则是，谦卑是一种尊敬的态度。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看第五节的前半部分。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教会中表现出谦卑的一个方式，就是年轻的信徒尊敬和尊重那些年长的信徒。这在今天还是个问题吗？当然是的，每个时代都有这个问题。在信徒得救之后，似乎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年轻的基督徒有很多东西要学，他们会问很多问题，甚至是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而年长的基督徒可能只会回答他们说，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这么说的，要不你去问牧师吧。以后不要再这样来回答年轻人的提问了。年轻的基督徒有想法，有愿望，有充满激情的计划，有建立新事工和以新的方式做事的愿景，这样很好。但年轻的基督徒也可能会很容易碾压或者是撇下那老一辈的信徒。而谦卑实际上是由对年长之人的敬重所定义的。顺便说一下，在福音派教会中，我们在敬拜方面正在系统性的做着与此截然相反的事情。我们醉心于所有新兴的敬拜音乐，而那些触动着老一辈信徒心灵的诗歌似乎完全被遗忘了。年长信徒的愿望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这段经文中，彼得邀请年轻的信徒尊重和尊敬年长的信徒，要观察他们，从他们多年的经历当中学习，并尊荣他们经验丰富的生命。当你在靠近一位年长的圣徒时，请束上手巾。对年长的基督徒要表现出谦卑，因为他们很容易抵触一些新鲜的事物。虽然有时候这些新鲜的事物其实是一些更好的事物，但还是要对他们表现出尊重和尊敬。谦卑首先是一种尊敬的态度。关于谦卑的第二条原则是，谦卑是一种恩慈的态度。谦卑不仅是一种尊敬的态度，它还是一种恩慈的态度。并不只是年轻人需要手巾。请弟兄姊妹们看第五节后面所说的内容，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命令是以你们众人这个表述开始的，这是主耶稣通过彼得向我们所发出的命令。而把你们众人放在命令的开头，是为了强调这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命令。在教会的身体中，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无视这个命令。请弟兄姊妹们留意，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这个表述。束腰这个动词的字面意思是打结，或者是系个蝴蝶结。这个词被用于指仆人把手巾束在腰上，系成蝴蝶结的样子。这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做的，他把手巾束在腰上。耶稣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脱掉自己的衣服，然后再把手巾束在腰间。 他把仆人才会用的手巾束在了自己的衣服上，就像家仆要开始做家务时那样。他也把手巾的绳子在腰间系了一个蝴蝶结。神为我们每个人都定制了一条手巾，那就请束上它吧。另外，在整本的新约圣经中，我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居然有那么多的福音信息都涉及到了穿戴这样的意象。例如，我们已经披戴上了基督的义，加拉太书3:27，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穿着我们自己污秽的衣服一样的义，以赛亚书54:6。作为信徒，神教导我们要凡事尊崇我们救主神的道，提多书2:10。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6:11。我们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在这一切之上还要穿上爱，爱就是成熟境界的连结，格罗西书3:14。神应许我们有一天我们将穿上那不朽坏的，格林多前书15:54。有一天我们会头上戴着金冠冕，启示录4:4。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将来那些被救赎了的人会穿着细麻衣，是用羔羊的血洗净的，启示录19:14。同时，神在彼得前书中命令我们要拿起手巾来束上它，如果有必要的话把它在腰上系一个结，把它一直系在腰间。教会中的每个人都应束上手巾服侍众人。彼得在5引用箴言3:34来补充这个命令，他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一条永不改变的总原则，说的是骄傲的败坏和神的性情。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一总的原则说的是他们需要谦卑地承认自己罪恶的本性，以及他们需要通过对基督的信心借着恩典从他们的罪中得到救赎。因此救赎需要谦卑，而对于信徒来说，这个总的原则说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原本不配服侍他，认识到我们每天都需要他的恩典，并倚靠神的恩典，以便束上服侍的手巾，成为他人生命中的祝福。这么来看，救赎和成圣都需要谦卑，因此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否则的话彼得就不必在教会中向信徒传达这个总原则了。没错，我们太容易自满自足了，我们也总是太快就扔下手巾了。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崇尚自信和高抬自我，所以耶稣基督作为谦卑仆人的见证听起来就很奇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著名的印度传教士威廉克里所写的。顺便说一下，威廉克里在他宣教期间几乎马不停蹄地传福音，教导信徒，建立教会，以及把圣经翻译成40种语言和地方的方言。总之，他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工。然而，在他自己70岁生日时，给他的一个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这样写道：就在今天，我已经70岁了。这是神在我生命中的怜悯 和慈爱的纪念碑。尽管回顾我的一生，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应该在灰尘中谦卑俯伏，我在主的事工上有很大的疏忽，我没有推进他属天的事业，也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寻求他的荣耀。只有靠基督的宝血，我才能相信我被神接纳。这在我们听起来很刺耳，很奇怪。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离那个真实符合圣经的谦卑太远了。你知道教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吗？从定义上来说，教会应该是由一群言语中充满了谦卑的人组成的集会。教会中充满了悔改的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性和对神恩典完全的依赖。他们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他们深知自我改造、自我修行是不可能的。他们单单相信基督能够拯救我们、赦免我们、使用我们，并通过我们来说话。有了这种态度，我们就可以说，主啊，单单为了你能让我束上仆人的手巾，我就感谢你，我对此全然知足感恩。谦卑是一种对年长之人尊重的态度，也是一种对彼此充满恩惠的态度。关于谦卑的第三条原则是，谦卑是一种顺服的态度。现在，大家来看第六节的内容。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请弟兄姊妹们留意，原文中的这个被动语态需要这样来理解：让你们自己被谦卑下来，接受你们谦卑的处境。彼得不是要我们在一根柱子上坐三个月，或是不穿大衣度过整个冬天，或是为了能够使自己谦卑下来而进食和祷告。不是的，彼得在这里是让我们愿意在神大能的手下被谦卑下来。在这里，彼得再一次回到了旧约圣经当中非常普遍的神大能的手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指的是神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主权掌控，击败他子民的仇敌，以及实现他对他所爱之人的应许和达成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当彼得写下我们在神大能的手下时，这对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信徒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弟兄姊妹们是否注意到了，彼得在这里并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是在神的大拇指之下，好像他们正被神无情地压在下面。不是的，彼得在这里说的是，他们是在神的手掌之下，有保护和遮盖的含义。紧接着是神出自他全能的应许，请大家接着看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里的升高指的是我们所遭遇的不幸和不公将被逆转，困苦将被逆转，苦难、艰辛以及痛苦将被逆转。彼得并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是部分逆转还是完全逆转，是暂时的逆转还是永久性的逆转，可能会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但它将永久、完全、彻底的发生在那个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在那一天，所有的悲伤、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困难 和所有的苦难都将永远消除。启示录21章第4节。然而这里的重点是，无论何时何地，当你的生活变得稍微轻松一些的时候，当你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时候，这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彼得提醒我们，是到了时候。吕振中译本的表述更为贴切，让他在适当时候叫你们升高，因为这是按照神的时间发生的，所以它总是发生在对的时间，正确的时间，永远都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谦卑就是愿意等待神的时间。当你在等待神的时间的时候，你就在他大能的手的掌管之下了。有一位作者是这样写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似乎从一个祝福连到另一个祝福，最后连到天堂。生活是一条曲折的道路，有一个又一个的急转弯。圣经中关于约瑟、约伯、以斯帖和路德的叙述的重点，是帮助我们从骨子里认识到，而不仅仅是在头脑中知道，神在所有这些奇奇怪怪的急转弯中与我们同在。神不只是在各种麻烦结束之后才会出现，清理一下烂摊子，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和耶稣基督的荣耀，以深邃长远的目的规划着我们生命的路线，掌管着各种的困苦。这就是谦卑的含义，它是一种尊敬的态度，是一种恩慈的态度，是一种顺服的态度。我们都会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谦卑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谦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第一，当你自己的要求变成次要的，特别是当年轻人束上了手巾，尊重年长之人时，你就会知道，谦卑这种态度正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谦卑真实的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时，你既不会碾压那些年长的信徒，也不会把他们撇下，不管不顾。第二，当你的性情变得恩慈的时候，谦卑就在你的态度和生命中做工了。请弟兄姊妹们记得，这是对教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命令，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人。手巾是为每个信徒准备的，所以束上手巾，成为一个满有恩慈恩惠的仆人。这不仅意味着你不会碾压年长的信徒，也不会互相撞倒。谦卑消除了竞争、贪婪和吝啬。谦卑为每一种关系的齿轮上上了润滑油，它是一种对彼此恩慈的态度，并将教会聚在一起。当谦卑在你的生命、心灵和态度中做工的时候，你的要求就会变成次要的，你的性情就会变得恩慈。第三，当你的欲望变得可调控的时候，你就知道谦卑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了。简单来说，就是你不会跑在神的前面，我们要顺服他的步调，我们不会要求他的时间要与我们的时间一致。他不仅引领我们的脚步，我们也要让他带领我们，使我们知道何时该停住不前。同时，彼得希望我们所有人在来到教会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时候，都要束上手巾。 大家想想看，你喜欢的同事竖着这条手巾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信赖的那些家人在他们的灵里也竖上了这条手巾，甚至当你来到教会，那最能帮助人、最能鼓励人和生命最成熟的信徒也竖着这条手巾。那些与主同行的信徒腰间竖着一条绣着神话语和谦卑的手巾，欣然等候他的时间，依靠他的恩典，在适当的时候，在神的时间里，就会从困境中得以解脱。可能是现在，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下个月，也可能是在未来荣耀的那一天，但他终究会到来。就在上个星期，我妻子偶然听到了一首新歌，她把那首歌的歌词打印了出来。当我读到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就知道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完美的感叹号，放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对基督徒应许的后面。这个应许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了如今的21世纪。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我已经历了许多危险的网罗和陷阱，我相信上帝会用他们作为我人生赞歌中的一个小节。当我在黑暗中歌唱，很难看清方向，但那一天总会到来。在生命的这一章，这些话语直刺我的心脏，虽然泪水已模糊了纸张，但这只是中间的部分。我屏住呼吸，等待着喜悦，我知道这出戏终会结束，是的，那一天总会到来。我将一点点的更好的理解它，心痛不会永远持续，只会停留在现在。他的计划不断展开，荣耀就在前方。我虽还没有看到，但那一天总会到来。是的，那一天总会到来。我只看到拼图的边缘，看到它仍是不完整的状态。但我相信，因为我知道上帝他自己掌握着每一块缺失的图片，直到每一块都摆放完好，画面才会完全完整。但那一天总会到来。是的，那一天总会到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无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正在遭受什么样的痛苦，我们坚信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的旨意必定成就。或早或晚，那一天最终总会到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了我们这位谦卑的主，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谦卑到死，甚至于是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我们才可以放胆地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怜悯，做随时的帮助。天父，求你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谦卑的样式和生命，让我们竖起我们自己的手巾，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谢谢天父，你赐给了我们这个完美的榜样，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活出这个样式。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